我们今天为情人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代祷者，代祷者按着神的心意祷告，代祷者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在创世纪18章17节还有33节，这里我们知道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33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好，那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到底知道了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来为罗德祷告，为罗德代祷，他是一个代祷者。然后呢，让我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代祷者。我们常常祷告，天天祷告，但是总是摸不到神的心意，也不知道我这个祷告到底神有没有应允，也不在乎。所以从亚伯拉罕为罗德代祷，我们这里看到了什么东西？就是祷告是什么？祷告有一首歌说，祷告摇动神的手。其实呢，这个在真理上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扭曲真理的。祷告不是摇动神的手，祷告是改变自己的心田，符合神做工的条件。所以呢，祷告是什么？原本神就有个心意，所以所有的属灵事物都是由神发起。神有一个心意，他就把他的心意来向代祷者启示，他把他的心意放在人的里面，让人去祷告。然后呢，这个代祷者领受了神的心意，就去祷告。就好像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说，这个神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意思是说，我要去告诉亚伯拉罕，意思他要跟亚伯拉罕启示，他要毁灭索多玛了。哇，那这时候亚伯拉罕知道了，他就说，那我只有在那里啊，我怎么办啊？那个城要被毁了啊！他当然就要起来祷告嘛。那起来祷告的时候，他就跟神站在半交涉，他在摸神的心意嘛。摸到最后呢，五十个你要不要毁灭那城？一直摸到后面说十个可不可以？所以意思是什么？带刀子领受神的心意，然后去祷告，然后祷告是改变自己里面的心理状态，来符合神做工的条件。比如说你的孩子就不信主，你也知道要让他信主，但是他就不信主。尼托森弟兄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妈妈，他妈妈是非常刚硬，非常刚硬，在家里非常保护的。他信主了，他为他的儿子祷告，他为尼托森祷告，他发现自己是拦阻尼托森信主的人，所以呢，他在祷告当中呢，改变自己的心田，他觉得他错了。通常我们祷告是这样子，你去改变他嘛，你去改变我儿子嘛，你去改变他，你去改变他，不知道改变自己。结果他改变自己之后，有一天把尼托森找来，跟尼托森道歉，说妈妈错了，妈妈对你的态度都错了。尼托森都大为惊讶，他说真的有神，真的有神，我妈妈能够跟我道歉，真的有神。所以呢，尼托森就开始对这个信仰开始好奇，他就跟他去聚会，结果被神抓到了，成为今天的尼托森。这样听懂了吧？所以呢，当祷告改变自己心田的时候，神就去做事了，神就在尼托森身上做事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代祷者要跟神同工。代祷者，如果你要做一个代祷者，你要做神的朋友，因为你跟神建立起那亲密的关系，然后呢，神会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你，然后呢，你就去祷告。祷告因为是神的心意嘛，所以呢，神呢，就去做事了。 所以主耶稣说要叩门啊，你要叩门不要叩墙啊。然后呢祷告完后呢要领受神要交代什么，所以最后说话的都是神。所以耶和华与亚伯兰说完的话就走了，就是我祷告别我说完话了，我交代完了，意思是 我祷告完了，神你的意思如何。这个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代祷者。各位西塞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十九章一到十四节，第二十六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一个失败的义人罗德。一个失败的义人罗德，本篇信息取自尼托生信息节录。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九章的一节十二十三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俯伏于地下拜。十二节，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城这城中一切属于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的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十九章一到十四节，主要讲述罪恶滔天索多玛城，让我们更认识罗德这个人。神差遣天使来到索多玛探查罪恶的情况，受到罗德热情谦卑的接待。当时罗德晚上坐在城门口，而亚伯拉罕则白天坐在帐篷门口，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亚伯拉罕分别为圣，罗德却恋慕世俗。索多玛城罪恶甚大，竟然惹来全城人的围攻，他们想要玷污两位使者。罗德想用自己的两个女儿代替也行不通，反而遭到众人更恶劣的对待。这座城市满了凶暴与淫乱，罪恶满盈，他的尽头已经来到耶和华面前。天使拯救罗德脱离这次围攻，拉罗德进入屋内，把门关上，使门外的人眼睛昏迷，并引罗德逃离索多玛。这时天使告诉罗德耶和华对索多玛的审判，罗德就出去告诉女婿们，他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罗德生活在罪恶之城，与罪人为伍，错误的心思导致错误的脚步。当审判日子临到，罗德就来到了他在罪恶之城生活的尽头。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罗德这个人的失败，罗德这个人的失败。
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有软弱，但他一直向神转回。罗德有没有软弱？有软弱，可是罗德软弱常常就是带来一个更大的软弱。哪怕经过四王与五王的这个战争的，他已经尝到了那种被掳的滋味之外，他还是继续活在这个堕落的城市里面。结果到最后差一点点与堕落的城市一同灭亡，好在他有个叔父为他不断的求情，结果天使把他带出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出，人已经活在最终了。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人就落在最终了。你在最终之后怎么办呢？在最终，神没有叫我们躲到山上，躲到什么地方去，在里面向神转回，这是一个关键。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扮演这个角色。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解经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从圣经看见这巴勒斯坦这块地被上帝赐福啊，所以春雨秋雨不断啊。今天就有人讲说，我们基督徒上帝就要赐福给我们，财富大转移都要给我们，结果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把埃及人财富夺去了，整天在想这些事情。你不知道时代处境已经变了吗？当年以色列人集中在一块地上，上帝借着物质环境的丰富向周围的人提醒他们，看见为什么这么丰富，以后让他们去认识神，认识神是主要目的。今天呢，今天以色列人这个使命已经失败了。按照彼得前书来讲，这样的使命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已经变成所有的教会责任。今天我们在做教会在哪里？散在世界各地。今天我们没有集中在一块地上，让人家很清楚的看见说，这块地被蒙福，所以我们要去认识这块地里面这些生活的人所认识的神。今天神透过的方法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都活出生命力，这是一个重点，在各地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不是说我们集中在外地上帝就赐福，不再在是物质环境上面的一个赐福让人看见。为什么？今天圣经已经成书，圣灵已经在每个基督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展现出在真理里面而活出的生命力，那个生命力比物质环境上的丰富更成为见证，而且我们今天散在世界各地。所以在每一个处境里面活出生命力，活出那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新造的人的样式，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活出那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样子的生命力成为今天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管道。解释圣经你要随着处境，随着他的时代背景来做嘛。今天还回到过去说，只有透过物质环境作用，基督徒都成为精英的人士，这才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整个不是圣经的方向啊。主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了。你看看这些历代的初期的这些圣徒，他们在物质生活上不一定丰富，可是他们展现出来的生命力更能够吸引人。因此今天不要在成功神学一些错误的一些带领方向里面整天在追逐这些，追求生命的更新优先于环境的改变。分别为圣是指我们的生命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分别出来归给神，上帝要赐福给我们的远远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比拟的。你以为世界的物质环境真的可以带给你平安喜乐吗？如果你不认识神，恐怕带来是更大的纷扰，更大的一些彼此之间的竞争，更大的一些愁苦。你只有生命被改变了，才成为神所赐福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啊。
柯森老师在这个短讲里面告诉我们，罗德这个失败啊，是他失败后他不知道要转回。所以我们人都会失败，我们人可能都会犯罪，但是要懂得转回，不要以成功神学理念整天在追求这些财富啊，物质的丰富啊，讲的是财富 大转移啊，别人钱跑到我的口袋来啊。神赐福以色列人，赐福迦南地，是要那地的人更多的认识神。因此最重要是认识神，神才是赐福的源头。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罗德的出生，整个要谈这个失败的艺人罗德，整个信息取自尼托森的信息。好，让我们来看第一的主题是罗德的出生。罗德的出生，好，那我们来看罗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彼得后书二章六到八节告诉我们，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罗德这个人心是义的心，人是个义的人，看见听见不法的事，他的心天天会伤痛。他既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还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 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亚伯兰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往迦南去。不止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的父亲也跟着他离开。不止他父亲跟着他离开，他的侄儿罗德也跟着他离开。今天在这里的朋友们，也许不是你自己先听见过神的呼召，也许是你的祖父，也许是你的父亲，也许是你的母亲，也许是你的妻子，也许是你的叔叔，他们听见就把你也带去了。罗德自己没有听见神的呼召，是他的叔叔听见了神的呼召，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叔叔一起走。也许是你的父亲先信主，也许是你的哥哥先信的，也许是你的姐妹先信的，也许是你的妻子先信的，不过后来你也信了，你是个罗德。如果你家里有人信了主，你不肯跟，那你就错了；如果你肯跟，就顶好的。所以罗德是这样信主的，就是这样子跟着。好，那跟呢？跟到最后是如何呢？让我们再进一步来探讨到底跟得如何。我们就来看，接着是罗德的选择。跟是跟了，也得到了祝福了，因为他跟着他叔叔得到了祝福。那他是怎么样的选择呢？在这跟的路上他做了什么选择？创世纪十三章五到六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有羊群，帐篷那地容纳不下，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里让我们看到共患难是容易的，共享乐是有点难的。两个人一同出厄，一同到了迦南，这是何等的好。神祝福他们的财物多起来了，财物进来了，难处也就发生了。这个创世纪十三章七节说，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他们两人底下的人争起来了。接着十三章八到九节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世上所有基督徒堕落的一个原因，就是和基督徒不能同居了。什么时候你看见你与基督徒不能同居了？什么时候你看见你与基督徒不能来往了？什么时候你说信主的人还不如你的亲戚了？什么时候你怕见基督徒了？这些就是证明你的灵性出了事了。什么时候你和基督徒不能好好来往了？什么时候就是你的失败。创世纪十三章十节接着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所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毁索多玛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钱财是第一个跑进来的，一个少年人刚信主是顶认真的，叔叔走我也走，等一等尝到世界的滋味，就好像信主的事可以丢下了，与基督徒的交通也就不顾了。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都是滋润的，不管亚伯兰的牛群这个没有草吃，他只管自己的牛群。弟兄姊妹们，我不问你们信主已经信了多少年，我只告诉你们说，神今天也是把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神今天也把世界摆在你的面前，也把迦南地摆在你们的面前，神要看你怎样的选择。好，那我们就看到了罗德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再来是神的警告，那他选择了索多玛，看起来是附属的，那神怎么警告呢？我们进一步的来探讨。好，罗德的帐篷渐渐的移到了索多玛，碰见了什么危险呢？这一次两方联军对敌，五王这个反叛的四王然后被打败了。 而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被掳去了。那罗德的帐篷慢慢的向索多玛挪移，后来竟然入了索多玛籍。罗德是怎么样？今天挪一点，明天挪一点，一次挪一点，再下一次再挪一点，一挪再挪，就挪到城里去了。所以神给罗德一个警告：今天我们呢，也许有人妻子死了，也许有人丈夫死了，也许有人儿子死了，也许有人生病了，也许有人生意失败了。我告诉你说，这其中也许有神的警告。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却是一天过一天靠近世界，神要警告你说你是不能有平安的。神给你的警告就是叫你赶快回头。可惜许多的基督徒没有感觉，是不会痛的。虽然他们知道生病了，也知道生意失败，也知道家里有难处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神的鞭打，所以他们并不回头。他们如果不回头，就要有更大的事发生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界的环境在警告我们。所以你可知道神的警告吗？好，那接着又是什么事呢？就是要看到罗德的结局了。那罗德的结局又是如何呢？十九章一节说，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当时东方各国的风俗没有像今天的法庭审判民间的事，都是在城门口。他们的法官也是拣选本城有资格人做长老，叫他们做法官，坐在城门口审判民间的事。罗德现在是坐在城门口，罗德高升了，他不只是索多玛的平民，并且做法官了。罗德这样做有什么结局呢？他的结局是妻子死在半路，女儿犯了奸淫，女婿被天火烧死。彼得书说他是个义人，但他忘记他是在索多玛入了籍。他看见别人不好，他流泪，但是他忘了为自己流泪。他会为别的基督徒流泪，但是他忘了为自己流泪。所以罗德看见索多玛人的罪大恶极，他还想帮助他们，哪知并不能。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他自己跌倒了，还在劝别人信主耶稣呢。好，这个是彼得神的信息，真的是很棒。意思是从罗德的警戒里面去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跟罗德一样啊？天天祷告为别人流泪，却不知道为自己流泪，却不知道自己所站的地方，却不知道你天天的挪移帐篷，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今天一点，明天一点，结果你的环境怎么样？开始我生病了，生意失败了，家里人死了，环境来了，神再跟你警告，你还不知道，你还天天挪移帐篷，神已经开始要毁灭了，听懂了吧？所以你要走亚伯兰心智终极的道路，还是要走罗德的道路，在于你的选择。最终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当圣洁分别为圣。一起来敬拜，接着诗歌圣洁复兴，圣洁复兴，唯有分别为圣赐给神的生命，才能带来真正的赐福，带来复兴的生命。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圣洁，圣洁，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人非圣洁，不能见。
因你是圣洁的，
因你是圣洁的，
我们也要圣洁。圣洁，
圣洁，
你是圣洁的主。
我们具体来到你的宝座前，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我们的心向你
祷告。人非圣洁，
今天
不能见你的面。
我们看罗德这个失败的，一件事我们自己的生命，
谦卑自
我们跟着人来信，就像罗德跟着亚尔伯罗罕来到了迦南地，来到了祝福之地，来到了神命定的地方，但是跟着跟着看到世界的繁华，看到索多玛的繁华，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今天一点，明天一点，慢慢的挪移到了索多玛城，也坐起观澜。我们信仰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跟着人来信，但是却扫不掉世界的东西。我们信主，神赐福我们，我们应该更多的感恩神的赐福，更多的转向，但是我们却爱上了这些物质的东西，让物质来霸占我们的心。这是我们所看到，从罗德身上我们所学习到的见解。今天若我们没有站在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我们挪移帐篷到了那罪恶之城，到了索多玛城，我们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今天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没有分别为圣的生活，也没有分别为圣的生命。今天圣灵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这个人来做工啊！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这群，我们已经信你了，但是我们还想要跟世界联合走世界的路。今天就是教会的失败，今天教会为什么没有办法在地上做光做盐？今天教会为什么没有你复活的能力？但是教会还是看不见的。愿神借着罗德的警告，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圣洁，我们应当彻底的分别为圣，不再跟这个世界妥协，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不然我们的信仰就落在罗德的悲惨当中。求主保守我们，也求主牵引我们的手，继续的来行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的地，愿你的荣耀充满着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开出了一个叫做罗德的路。今天罗德跟着亚伯拉罕走走走，也走了走，走了到应许之地，跟着人走的，到最后他走岔路了。他的结局如何，可成为你的警惕吗？重要是你守住了分别为圣的生活没有？今天这条道路就是一条分别为圣的道路。今天你失去了这个圣洁的生命，你的结局就跟罗德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